垂将陆天骄使用激将法叫赵匡胤进阵，赵匡胤哪能叫他吓住呢，一骑丝缰催马要进阵。郑子明在一旁说话了，
哎，二哥，
就这么个玩意儿还用你去啊，
我到里边转一圈消化消化神儿。
三弟，这可是个危险事儿，常言说观阵不打阵，见阵不入阵，入阵就难逃，我怕你出不来呀。二哥，你也太小看人了，就你行，我进去就出不来啊，今天我非到阵里耍一耍不可。
哎，小陆子，我跟你去。
陆天骄问，你能叫出朕的名字吗？
哦，想考考三老子，对不对？
别说你家大将军爷，就是我们汝宁村三岁的小孩都认识。
啊，那这叫什么阵？
这叫长虫耍花阵。陆天骄笑了，
哼，无知的蠢材，你敢进去，走呗。
说着，郑子明随陆天骄进去了，陆天骄在前，郑子明在后。他一边走还一边喊，
三老子从小好耍蛇，到里边耍一趟。
他进来阵呢，也不管陆天骄了，奔那条人蛇冲过去了。哪知道到里边看和外边看不一样，外边看有蛇头蛇尾蛇身子，到里边光看乱糟糟的兵将各举刀枪向他拥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，拿呀抓呀，别让进阵的跑了。郑子明一看不好，他也怕叫人围上，
哎，不行，我得找那条大长虫。
上哪儿找啊，你被人围上，接着上百面的锣鼓连打带敲啊，咚咚咚，苍苍苍，震得郑子明脑袋多大耳朵发明，自己说话都觉得差声了。这匹马震得受不了了，昏昏直叫，连袍带灯还直撂蹶子要往外跑。郑子明也知道事情不妙，我得看住陆天骄，他上哪儿我上哪儿，不然就出不去。他定定心神一看，陆天骄在北面的高坡上站着呢，因为他个大显眼，离远就看见了。郑子明催马奔北边，等他来到北边一看，陆天骄没了，又跑到南边去了。郑子明可算追到南边，陆天骄又到西边去了，到了西边再找又没了，气他连喊大骂。他正在当中转圈呢，突然就听到一声炮响，呼啦出来四员大将，蛇龙蛇虎蛇表散龟四人把他给围住，可把郑子明吓坏了，一个蛇表我都打不了，这又来了四个，非死阵里不可呀。吉他满头是汗，在里边大喊，哎，姓陆的，我是观阵的，观阵不是打阵，你们说了不算，凭什么把我围在里边，你们是小人，不够君子，你们敢放我出去吗？你们敢不敢？要是放我出去，我下半辈也不来了。他正喊呢，这四员将突然扎入人群当中不见了，军卒渐渐的往后退，一晃阵里静下来了。郑子明这才喘口气儿，擦擦汗，
哎呦我的妈呀，可把我吓坏了。
陆天骄走过来，
哎，姓张的怎么样？
啊，挺好啊，又是灯又是会，挺热闹。
告诉你，我们不想困你，
你是个卖油的蠢材，困你把大阵糟践了。
卖油的怎么着？
三老子卖油发家，你不吃油啊？等打完仗我还卖油去呢。
没工夫和你磨嘴皮子，放你出去，
借你的嘴替我们传个信，告诉赵匡胤我们恭候他打阵。
哦，这个信我准带到。
说完抹身就跑，怕出去晚了叫人围上。郑子明跑出来，赵匡胤问，兄弟怎么样？
不怎么样，有话回去再说吧。
众人刚想要走，镇京大帅呼延豹从镇里出来。哎，赵元帅，我家王爷问你们什么时候破阵，多少日子为期？
嗯，
一个月。
好了，
一个月要打不开，你们可就得退兵啊。
那是自然，
一言为定。说完，胡延凤又进阵，这边的将帅往回走，
一边走苗光义说，元帅，我们连阵名字全叫不出来，一个月怕打不开吧，应该多要些日子。赵匡胤说完也后悔了，所以心里特别别扭，回到中军帐各自下马，摘盔去甲，都到帐内商量这个仗啊怎么打，阵怎么破。就在这阵，怀德怀亮也进来了，打听镇里的情况。郑子明说，这回呀、啊、我们算输到底喽，那个阵可太厉害，也不知道哪那么多人把我困上，弄得我蒙头转向，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，那个大长虫都腾云驾雾起空了。
苗王一说，你别胡说行不行？
是真的。
得了，趁早啊，我们打道回汴梁，回家看老婆孩子去吧，别打了。赵匡胤一拍桌子，郑恩，不许你扰乱军心。
哎，没说，没说什么玩意儿。
本帅自有破敌之法，从今日起，没本帅将令，任何人不许进阵，违令者诛责。
是，天色不早，大家安歇去吧。
众人散去，苗光义、高怀德没有走，问元帅有什么办法没有？
赵匡胤说：“我是一点法也没有啊，还听苗军训的吧。”
苗光义也摇头，这两人对坐是一筹莫展。高怀德急得了不得，天色已经到了二更，也没想出个主意。他和怀亮回到自己的寝帐，这哥俩住在一个帐篷，两张床对面放着。怀亮说，哥呀，怎么办？
我也没有法啊，北汉王摆着阵这么厉害，难道我们营中就没有人能叫出名字？
哥哥，咱俩到阵里看看，或许能认出来呢。
不行，元帅他有令啊，
不许私自进阵，违令者罚。
你真死心眼，
咱不会偷着去啊，不说谁也不知道，万一能认出来，帮助元帅破了阵，那不是给他分忧解愁吗？
走，咱俩去吧。
高怀德也被说的心活了，这么办，咱俩别进去，到外边看看。
行。
这哥俩也没顶盔挂甲，就出了寝帐，带着枪到了马棚，找到自己的坐骑，牵马奔营门。有上岗的拦住了二人，
高将军半夜上哪儿去啊？
高怀亮说，
啊，出外巡营，可有元帅大令？
没有。
哎呀，没有不能私自出营。
哎，我们奉周族的旨意查营啊。
旨意呢？
传的口旨。高怀德一看这可不行，假传圣旨那还了得了，忙接过来说，
啊，我们到营外转转，去去就回来。
当兵的一看元帅的妹夫说话了，没敢深拦，放两个人出来。这两个人骑着马奔阵门，两人来到阵门前一看，门外挂着气死风的灯，照得挺亮，可是没有人，显得冷冷清清的。探头往镇里的远处看，忽闪忽闪时隐时现的灯光像鬼火一样，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两个人从北门绕到了西门，又从西门转到南门，转了半圈都是一样，没有人也没声音。高怀亮说，这也没什么可怕的呀。高怀德说，不然这门开着无人把守，说明此阵厉害，不用人看管，叫咱们随便进，进去就危险。得了，回去吧。哥俩刚想要回去，哪知道从镇里窜出一骑战马，马上之人人高马大，手擎一对六棱乌金锤，正是大锤将陆 天雕，嘿，什么人敢偷看我的大阵，报名上来。
这哥俩一看人家出来人了，不能走，报了名信。陆天雕乐了，
哦，这可是有名的上将高怀德，听说你枪挑王天庆、白沙河救柴荣、天井关严打刘大奈、泗水关弟兄相认，我陆天雕今天算开眼了。今晚上你们哥俩来是打阵的吧？既然打阵，就请进去吧。
不不不，我们是看看。
哎，既在河边上，就有望水星，别客气，请进吧。
高怀亮说：“
好，我进去。”
高怀德生怕兄弟吃亏，贤弟，还是愚兄进阵，你在外边等候。
不，我进去。
兄弟，我比你懂，你等我。记住了，我要不出来，你可千万别进去。记住，千万千万。说完，高怀德双脚一点蹬，小肚子一碰飞虎颤，这匹战马冲进阵门。随后，陆天雕也跟进去了。高怀亮没办法，在门前等着吧。高怀德刚到阵里，就听里边咚咚咚，牛角号声一响，霎时间，唰，大阵内灯光明亮，灯出火把亮，如同照入薄昼一般。紧跟着，嘡啷啷啷，一棒锣声响，四周围杀声四起，鼓响如雷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那么乱。高怀亮在门外等着，听见里边声音，可是看不清，又不敢进去。里边乱了很大的功夫，一会儿灯也灭了，声音也没了，大阵里又恢复刚才的平静。高怀亮正在着急，陆天雕从里边出来了。
哎，高怀亮，该你进阵了。
我哥哥呢？
你哥哥高怀德被困阵里，你这当兄弟该去救去了。
哎呀，高怀亮可急坏了，我哥哥被蛇表刚打吐血，伤还没痊愈，又被困在这里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但是他可不敢进去，既然哥哥被困，我进去也白给，气他双手一抖，吐不亮银枪，奔陆天雕唰就刺过来了。陆天雕把马往旁边一拨，举起六棱乌金锤，奔高怀亮的顶梁唰就砸起来。高怀亮里脚一带蹬，蹬带风筝绳，马头唰一闪。因为天黑不得看，又因为人盲无知，被陆天雕乌金锤的锤柄啪的一下子打在马的前牙畔上，当时就给打破了。这匹马被打惊了，疼得咻咻暴叫，窜出多远是落荒就跑。这马要是惊了，就像疯了一样，不听使唤的，你怎么拢缰绳它也不站住，怎么喊也不行，驮着高怀亮向东南跑去。气得高怀亮用枪管使劲的抽，你越抽它跑得越快，惊得越厉害呀。高怀亮没办法，扣住铁锅梁，身子往前一扶，啊，随便跑吧。这匹马四蹄生风，不知道走多远，是逢沟过沟，逢岭过岭，逢河过河，一直跑到天光放亮，金字才过去。高怀亮再拢缰绳，这匹马站住了，累他，战马通身是汗，像水洗的一样，突突突，浑身是哆嗦。高怀亮下马，把马的肚带松开，透透马鞍子，叫他过过风。他往四周围看看，此地荒无人烟，想找个人打听道都找不着。高怀亮犯愁了，我是私自出营偷探大阵，违反军规，我哥哥又被困在阵内，我这是罪上加罪。尤其是我哥哥若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怎能独活世上？不行，快回营请罪去，叫元帅救我哥哥。想着这儿，二次上马，但是
他不认识回营的道路，信马拥缰往前去，想遇上个人打听打听。前边是座山，两旁是树林，中间这条有点小道。高怀亮顺着小道刚走不远，突然脚下发软，呼隆的一声，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。这个坑啊，能有一丈五六尺深，底下是石灰，往这一砸，石灰噗溅起多高，把人和马的眼睛全迷了。高怀亮什么也看不着，越在里边动不是吗？陷越深。就在这阵，打树林里出来十多个喽啰兵，各拿挠钩、套索和绳子，来到坑边，啪，挠钩往里一搭，把高怀亮搭上来，随后胳膊往后一背，给捆上了，战马和枪也都弄上来了，走，人带出去。高怀亮眼睛迷得睁不开啊，火辣辣的难受，心里生气，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，就凭我这个山贼抓住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楼兵把高怀亮押到山上，直奔分赃聚义大厅。来到了门前，有个楼兵拿过湿手巾给他擦擦眼睛，这才睁开。他往旁边看看，只见大厅门敞开，门前站着八个彪形大汉，全是光着膀子不系扣，露着护心毛，腰系一巴掌宽的板带，下边大叉兜裆滚裤，光着脚，每人手拿一口鬼头刀。快动，现在出去。高怀亮心里合计，楼兵长得这么凶，这寨主一定是青面獠牙，赤马功勋，他不定什么模样呢。等他来到厅里抬头一看，可就愣住了。大厅的左右能有二十多名女兵丫鬟，全是穿青挂皂，手拿双刀，正当中是桌案，后边虎皮金交椅上坐着个美貌多娇的女子，还是个姑娘。这姑娘长得很美，二十多岁，上中等身材，青缎子绢趴罩头，左鬓边戴朵红绒球，一身青缎的裤褂，腰系板带，闪他一件青缎的斗篷，上绣百花。往脸上看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长得真是白里套红，红里套白，粉乎乎的那么好看。眉清目秀，齿薄唇红，微微有点掉眼梢，看着挺厉害。这青衣服配这张白脸，看起那么干净，那么秀气。高怀亮心想，寨山还有女贼呀、啊、今天我太冤了，叫个丫头抓住了。高怀亮被推到桌前，把脸扭向门外，挺胸立而不跪。楼兵喊：跪就跪，让我们寨主快。过来两个人往下按高怀亮，高怀亮不跪，又过来个大汉，手拿棒子想往腿上打。如果这一棒子下去啊，高怀亮的两条腿非折了不可。上边那个女子说话了：算了，不跪就不跪吧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来到我的山寨？高怀亮见这女的说话挺和气，火就下去了。哎，我和这些人置什么气，说两句好的放我走好回营。想着这说：哦，我乃行路之人，要去晋阳，因为迷了路才掉进陷坑。嗯，说话倒也中听，你是哪的人，贵姓大名？高怀亮一合计，这是河东地方，跟大周是死对头，别报周营老高这人，我封老杨去了。哦，我家主池州火塘寨，名叫杨继亮。哪知道这个女将一听老杨这人，眉毛也立起来了，眼睛也瞪起来了。啊，你就是杨继亮啊，杨滚的干儿子，你爹叫高新周，你叫高怀亮，是周营的先锋官，对不对？得，人家全知道了。哦，正是。哼，高怀亮，阳关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跑到我的山寨，这是自投罗网， 来着，把他绑在外边杀了。
是。
楼兵抓住高怀亮往外推。怀亮说，等会儿，丫头，你为什么杀我？你叫我死个明白。
好，
我告诉你，此地叫龙口山，这儿叫陆家寨。我父亲叫陆松，字为胜，我的哥哥叫陆天彪，外号大锤匠。
我叫陆青莲，
我有个师兄叫白通辉。前不久他来到我的山寨，说是他和赵匡胤开仗，被你们给打败了，损兵折将，请我父兄帮忙。我父兄被请到晋阳，现在在城外摆了座阵，要和周营决一死战。我一家保汉主流亡，你跑到这儿不是死催的吗？你说你该杀不该杀？高怀亮全明白了，这个女子是昨晚上在镇门口碰上那个使锤大将的妹妹。高怀亮一跺脚，哎，碰到刀刃上了，该死。他转身往外走，楼兵把他带到厅外，绑在木桩子上。又过来一个人，手提鬼头刀。哎，姓高的，我打发你上路了啊！说完，噌噌，在鞋底子上把刀荡了荡，就把鬼头刀高高的举起来。他刚要往下砍，高怀亮把眼睛一闭，就等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喊：“哎，等会杀，等会杀！”刽子手把刀撤下来。回头观看，高怀亮把眼睛也睁开了，心说这个地方还有救我的。他顺声一瞧，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，40多岁，边跑边喊：“嗨，别杀别杀，我们二小姐回来了，跑个吉利。”
哟，二小姐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
正说着，从后边又走来一位千金小姐，年纪在个17、18岁，个子比陆青莲稍微矮一点，浑身穿红挂绿，长得真像储水的芙蓉，初放的牡丹。楼兵呼啦过来磕头：“
二小姐回来了，你好啊！”“
免了免了，好。”“哎，我姐姐呢？”“
在大厅呢。”“
哟，这要杀人呢？这谁呀？”“
是大周的将官。”“哎呦，可别在门前杀，你们等会儿，我去见姐姐去。”“这姑娘是谁呀？”“
她是陆松的二女儿，叫陆清凤，
今年17岁。这个姑娘9岁上拜彩霞圣母为师，在竹影山林珠观学艺，整学了8年。前不久陆松派人送信儿，叫她女儿回家，说有事今日回山。那个中年妇女是她的乳母陈氏。二小姐陆清凤到山寨见了乳母陈氏，方知道父兄已到前敌，母亲去年下世，大姐陆青莲掌管陆家寨，又听说抓住了奸细，二小姐和陈妈才来到了聚义厅。陈妈说：“
大小姐呀，我给你道喜，二小姐回来了。”“
哟，在哪儿呢？”“
这不进来了吗？”
陆清凤紧走几步，飘飘下拜：“姐姐在上，小妹有礼。”陆青莲过来用手相搀：“妹妹，请起。”“哎呦，可想死我了，怎么今天才回来呀？”“
嗨，天气不好，路上耽误了。”“
嗯，几年的功夫，妹妹可又俊了。”“
姐姐，别说了。”“哎，门外要杀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陆青莲就把父兄到晋阳摆阵，高怀亮误入山寨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“
哟，姐姐，这个姓高的可不能杀，杀他臭块地一点用都没有。”“
那依你之见呢？”“
依我之见，把他押到晋阳交给咱爹，一来可在流亡面前轻功受赏，二来也显示咱陆家寨的威风，那多光彩体面呢。”“
嗯，说的有理。谁押他走呢？叫楼兵去又不放心，怕叫人半道就走。我去吧，山寨又无人照料，
我还不放心家里的事儿呢。姐姐，我去吧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你还小，又离家多年，万一出点事儿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姐姐，我和师傅学了一身的武艺，正愁没地方用呢。要是我到晋阳帮爹爹助阵，又可报效国家，再看看我的哥哥呀。嗯，你去倒是合适，我就是有点不放心。乳母陈氏说，大小姐，这么办吧，我岁数大，凡事啊给他出个主意，给他做个伴，我陪他去，你看好不好？要是你跟他去，我可就放心了。我把妹妹交给你了，可处处小心。我知道你收拾收拾，带点穿的用的，一会儿就走。哎，陈妈转身出去，陆青莲叫楼兵套好了车辆，把高怀亮绑在车上，派20名楼兵押解，又给二小姐拨了4名女兵，一切收拾利索，陈妈也来了。陆清凤辞别了姐姐，上了战马，押解车辆，下了山。陆青莲不放心呐，千主府万叮咛，妹妹遇事可别着急，一定把高怀亮送到镇里去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就这样，陆青凤押着高怀亮直奔晋阳。走至中途，天色已晚，车辆到林中休息。楼兵给陆青凤支了个临时的帐篷，青凤安置一切，来到帐篷里，抬头一瞧，嗯，可就愣住了。只见陈妈坐在褥套上，二目落泪。陈妈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的。那你哭什么呢？哎，我心里不好受啊。哟，谁惹你了？不，没有。那你为啥哭啊？哎，我为你哭，为你难过呀。哟，我怎么了？我就是说了你也不相信，你该说我给你们妇女离间垄断，弄不好再惹来杀身大祸。陈妈，我从小是你奶大的，你说话我听，你说吧。二小姐，要这样啊，我可就讲了。我哭，你父母死得去；我恨，你父母之仇不报，反给仇人帮凶；我哭，自己这15年白白的受罪了。啊！几句话把青凤说呆了。陈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都说呀！陈妈，这是要说明以往经过，陆青凤才要造反晋阳城。